您好，朋友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听段子学书法，我们继续说书体段子。前面讲了刘罗锅行书如何集大成，下来就要说另一位大师独辟蹊径。郑板桥的拼盘行书。郑板桥的书法呢，历来有争议。我们这儿把它做行书来看，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可以称比较纯粹的行书，另一类就是所谓六分半书。纯行书呢，也有六分半的色彩，不过我们这儿重点要解释的还就是六分半这个难题。大致来看，它的行书状态是这样的。行书作为主体，掺入了隶书的笔法，起笔藏锋，撇画放纵舒展，竖画受尽，中腰还有弯曲，结体不合常规，就像喝醉了酒一般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拼盘行书。这种行书呢，有两种拼法，整幅内的拼合和单字内的拼合。拼合的比例以及模式其实都是不固定的，这就说明六分半书是个活称，是一种诙谐的说法。这种诙谐的拼盘思路是来自于诗法、碑版等等这样的一些民间书法风格。既然是民间的创新，郑板桥也就用民间的方法来解读自己的行书。书法被比作了炒菜，那么黄山谷的行书做主料。书法史上已经形成的全部五种书体，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，都拿来做调料，就炒成了六分半这样一盘大菜。整幅拼合呢比较容易，而单字内拼合就更难一些。我们就重点来看单字的方法。最突出的是章法，它被戏称为是乱石铺街，大小、长短、方圆、肥瘦、疏密等等这些因素呢，都穿插拼合。在放纵中间有规矩，整体看去呢，跳跃而又灵动，有节奏感。结体上呢，是字形横扁，左低右高，插入了黄庭坚的那种大长笔画，夸张其摆荡的事态，显得姿势摇曳。更进一步呢，我们就发现郑板桥把自己画竹子的技法、画兰草的技法用入了书法，于是书法就有了画意。本来呢，书画同源有这样的说法，那么也许这就是一种返祖现象了。大约再进一步联想，更加强拼盘的味道感觉，就多用古体字、异体字，用这样一些点缀增加了情趣，使得情趣盎然，而且看上去呢古朴可爱而又不同寻常。拼盘的做法呢，书法史上早就有，一般以相似或者相邻作为拼盘的原则，譬如楷书与行楷，行书与草书，隶书与篆书，这些拼盘呢是经常有的。不过呢，大幅度的来拼接拼盘，石涛、徐渭这些人早就尝试了，幅度最大也就是郑板桥了。他的拼盘呢几乎是找不着规律，可以说是任意摆放。为什么要搞这样一种拼盘呢？是为了吸引人去卖字画，也许有一点， 不过他还有更深的用意。郑板桥在自己的《临兰亭帖》里面有一个后记，他是这样说的：板桥道人以中郎之体，中郎就是蔡邕，运太傅之笔，太傅就是钟繇，为右军之书，右军就是王右军，而实出己意，就是说实质上他是综合了这些人的优势笔法而表现自己的用意。那么己意是什么呢？清朝当时的文化政策其实是处于一种矛盾状态，一方面他大兴文字狱，另一方面他又主动大规模地整理中国传统文化，于是书法就进入了转型总结这样一个时期。这样一个困惑的时期，帖学就出现了穷途末路的现象，而碑学就开始萌芽，转换探索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调。那么一生苦不堪言，生性又很幽默，善于讽刺的郑板桥就开始了自己的独家探索。他用前辈做过初步尝试的拼盘做法，将汉字的书写幽默化、诙谐化，这就是六分半书的基调。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以及技法的操作，就是在内在丰富变化中寻求对立冲突到和谐统一的矛盾解决途径，同时在此中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批判与讽刺。总而言之呢，到古碑中间去寻求灵感，以拼盘的方式来炒新菜，正是这样的勇敢大胆的尝试为碑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，这就是郑板桥行书最大的贡献。好，听段子学书法，我们下文再见。